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十集，前文书咱们说到这商鞅啊，来到了秦国啊，实行他的变法。那么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商鞅变法可能是咱们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改革呀，说白了无非两种。第一种呢是修改利益分配，第二种呢是修改利益关系。前一种嘛很简单，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你比如说国家层面啊，给高收入阶层加税，同时给低收入阶层增加福利啊，或者在企业层面一段时间里边加薪发福利，主要面向基层员工啊。从古到今呢，改革的真正原因无非就是一点，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那既然是患不均，那就让它看起来均一点不就好了吗？是吧？只要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稍稍收敛一下自己的贪欲，向下方释放呢一部分利益，这也就算是万事大吉了。但是很显然，这种方法只能保一时，却保不了一世。今天贵族们或是深明大义，或是畏惧权威，愿意收敛贪欲，你就可以损有余补不足。哪天人家不怕你了，人家不想收敛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了，补不足了吗？从宋朝开始再到明清，这几个王朝最后都是死在这问题上，任凭皇帝气得连蹦带跳，士大夫们一蹦子儿都不愿往外掏啊。而要想彻底打破这个局面呢，你要改革的，那就改变的就不只是利益分配了，而是利益关系。也就是说，你改的不是某一次分蛋糕的比例，而是永久性分蛋糕的规矩。那一般来说呢，要做到这一步修改啊，往往需要的是改朝换代。而且即便是改朝换代，大部分王朝和前朝相比呢，也是照样换汤不换药，基本呢都是一致的。那么在2000多年以前，秦国的商鞅变法绝就绝在他是在国内政治环境基本平稳的状态下，对国家来了一次脱胎换骨。即便是过了2000多年，他也绝对是一个改革重组的典型的范本。虽然这个改革名为商鞅变法，但其实商鞅在其中解决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这里边真正把握大方向的是秦国的国君。可以说秦国最走运的一点就在于连续几代君王没有一个是糊涂人，臣子谋事，君王育人。从领导这个角度来说呢，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选人和用人。那么商鞅从魏国呀跳槽到了秦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之所以认准了秦国，是因为当时秦国已经具备了变法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啊。早在10多年前，秦献公赢师席啊就已经开始给秦国这场巨变铺路了。原本秦国有一个非常野蛮的制度，就是国君为了保证太子顺利上位啊，会在自己去世的时候呢要求重臣自杀殉葬。这和现在有些企业高层调整呢会裁汰一批啊中层是一个道理。秦献公继位以后，首先废除了这个人巡制度，稳定了中层的人心。赢人席这么干，从道义上来说肯定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那些老臣就一定领情。情义这个东西不能没有，但是啊，要换得忠诚，光靠它显然是不行的，你还需要必要的利益捆绑。所以齐献公啊还有后手，就是把秦国首都从原来的雍城迁到了岳阳，就是今天西安市阎良区。岳阳离魏国军事占领区200公里，如此一来呢，秦国的国君和大臣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面对魏国，如果大家做不到同仇敌忾，谁活不了，国君只是要钱，敌人是要命的，这个分量啊，任谁呢都能掂量清楚。更疯狂的是呢，秦献公在实力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复仇的名义主动和魏国开战，为了收复备战领土，一连打了三仗。其实献公心里也非常清楚，当时魏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部，只要战争规模仅限于秦国的领土，魏国呀就不太可能和秦国玩了命啊。这赢师席啊发动战争，在名义上啊，这个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老臣们又刚得了国君的好处，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反对这场战争。连续的战争一方面加剧了秦国的经济危机，而另一方面呢也强化了秦的中央集权，同时又为后续的继任者在外交上留出了回旋的空间。里外里算下来，这步棋走的还是合算的。 啊，虽然风险也很大啊，如果继承人能力稍有不济，后边秦国就只能是破产倒闭这一条路了。可是放现在来看呢，改革需要的不是上下同心，而是上下同欲，大家的基本利益必须是一致的，而适度的外部压力是实现上下同欲最佳的途径。过分安定的内部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改革，大家都在舒适区待着，谁会有动力陪你折腾呢？要想完成改革，领导者还必须有足够强势，如果说势力不足够，那么商纣王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呢，要改革必须先行强化中央集权，强化一把手的权威。秦献公的儿子嬴渠梁啊即位以后呢，嬴氏家族对秦国的改造进入了第二阶段。嬴渠梁首先把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变现，经过上一代的折腾，他对秦国的持股比例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父亲。他首先开始啊和魏国谈判，以停战呢来要挟魏国啊，然后呢让魏国呢去换取和平。如果嬴师席之前不打那几仗，秦国谈判的筹码就只能是割地了。如今只要停战就足够了，因为魏惠王当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东部，秦国在西部的死缠烂打耗费了魏国不少精力，魏国对于停战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其实所有的谈判都是这个道理，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全部的利益。那你可以完全主动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个问题上再让步。嬴渠梁的第二步呢是外聘 CEO。秦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基本上都是股份制。要想重塑这个利益格局，那么新任的 CEO 呢就不能和利益集团有什么瓜葛。嬴渠梁对外发出了求贤令，也就是啊招聘启事。这个招聘启事即便放在今天呢也是很有特色的。首先呢，嬴渠梁把六代国君为政不善的地方一一指出，这就等于给未来的 CEO 啊解决了一大麻烦。如果大 boss 要带头去装，要遵守政治正确，要文过是非，咬死了说秦国历代领导都是伟大的、光荣正确的，秦国的历史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你让外聘的 CEO 怎么做呢？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纠错，如果之前的政策制度都没错，那你来纠什么呢？如此一来，之前的每一个错误都会成为限制管理者施展手脚的一道红杠。如今嬴渠梁自己先承诺了这些错误，等于是去掉了这些政治上的潜在束缚。其次呢，求贤令没有说什么实现你人生价值啊，或者追求崇高的理想，里边对这个待遇呢说的是非常简单明了，叫与之分土，也就是我直接给你干股，理想只能是留给人才自己去谈了。当一个老板和你谈理想或价值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不想多给你钱。那么只有这样的招聘启事才能给秦国啊招来商鞅这样不世的商业人才。这个时候的商鞅啊已经不是十多年前那个小国的官二代了，这个时候他对于李悝、吴起等人的法学精髓早已经吃透了，贵族出身再加上魏国官场的耳濡目染，让他对权谋的理解远远胜于吴起这样的体制外出身的官员。我们合理推想一下，就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和他接触几次，马上就能从他的言谈之中发现异于常人之处。即便是这样，嬴渠梁在对商鞅的任用上也依然是非常支持的。求贤若渴呀，不等于饥不择食，他要做的事是逆天改命，是要动一群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的蛋糕。这么大的事儿，走错一步都可能让自己乃至整个国家万劫不复。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呢，整整沉寂了两年。这段时间嬴渠梁所做的无非两件事，首先进一步的考察商鞅，并且和他进行思想上的磨合。所谓用人不疑，大前提是首先你真的是懂了他在干什么。另一方面呢，嬴渠梁还要替商鞅储备人才，这个任何事情啊，最终都要由人来做，想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你就不能指望着这些个已经拥有利益的人啊受损自己干活，对不对？只能是组建新的行政班子。这件事呢，由嬴渠梁亲自来办，也保证了日后自己不至于被新的管理层架空。这种用人不疑的第二大前提就是始终可以控制他。经过两年的密集筹备之后，嬴渠梁对商鞅的任命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命他为左庶长，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干部。但是商鞅啊，即将要承担的是大良造的担子，大良造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啊。嬴渠梁之所以这么做，还是为了谨慎起见。 因为一旦改革出了纰漏，商鞅身为中层干部，理论上说只能算是政策的执行者，担任的责任最多是办事不力。赢渠梁作为名义上的政策制定者就能替他挡枪啊，这样对变法的冲击呢就不会太大。如果任命商鞅为大良造，也就是 CEO 啊，那么他主导下的变法是要出了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了，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就只能是商鞅呢来承担了，到时候赢渠梁也没法保住他了。而且由此带来的冲击威胁的也不只是商鞅，还包括呢改革本身。那么商鞅欣然地接受了这个职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君臣二人呢，他这个配合已然是达到了十分默契的程度。我们看到啊，从一开始赢渠梁呢，他的布局就是步步为营，把每一步可能遇到的状况都算计到了。当时赢渠梁顶多不过23、24岁，商鞅也不过就30来岁，后面整个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两个年轻人的手里完成了转向。其实权谋和忠诚、信任从来都不矛盾。法医小说《失语者》里边有这么一个词叫佛心鬼手，这四个字放在政治以及职场可能更加合适。解读一下这个词，便是你有再正的三观、再光明的目标，都不应该拒绝必要的谋略和技巧。心是佛心，手为鬼手，这才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秦国的商鞅变法从最初的布局开始，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权谋二字。那么商鞅变法过程当中的权谋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